是的，主，我们知道你是唯一那位尊贵权柄的主。这个早上我们奉耶稣基督你的圣名来敬拜，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极顺圣灵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敬拜。主，愿这个早上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你自己的至圣宝座前，我们也将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你，唯有你是王，唯有你是主。我们这属你的百姓，我们本是卑微，但是因为你赏给我们这极宝贝的身份，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用这样的荣耀的尊贵的身份来敬拜你。主，愿这个早上你自己与你的百姓同在，虽然我们疫情仍然在，主，但是感谢你，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神，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赐给我们信心，更让我们有勇气继续向前行。感谢主，早上我们再一次的同心合意，无论在网络的那一端或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主，我们都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是以马内利的主。主，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的心交在你手中，继续赏给我们这样从天上来的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能够越加的靠近主，越加能够向世人见证我们是使你的百姓。当我们颂赞我们赞美的时候，愿全地都称你是主，感谢赞美你。我们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是的，我们的主是永活的主，因此我们带着信心来到面前，我们也相信那一位已经活在我们生命中也活在全地的那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他要将他宝贝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之道，来赐给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要看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第十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我们也知道在疫情的当中有戴口罩的国家或者族群他这个受到疫情感染的这个机会呢就降低，就比较少。那反之没有戴口罩的国家或者是百姓或者是族群呢，他这个感染疫情的情况就很严重。我记得二月份的时候，今年二月的时候我回台湾短宣的时候，有我们教会的几个有爱心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就提供了三盒的这个口罩给牧师要带回去短宣。当时呢美国的疫情并还没有很严重，还没有起来，所以我短宣的时候我带去的这个口罩呢，正好台湾的那个时候开始紧张那个口罩很缺嘛来不及制作，所以呢我就去了把这个我们的姐妹所送的这个口罩集合口罩就分享给那当地的这个教会或者一些主内的肢体，那他们就收到就好高兴就如获至宝一样。那没有想到呢，后来呢美国的这个疫情呢反而渐渐的严重起来那到了这个六月，这个两个月一个多月以前呢，台湾呢曾经接受我当时去送口罩给他们的这个应急的这些族类肢体呢，竟然用航空的这个快递呢送来我们教会一大箱的这个口罩要给我们教会。那后来呢我们的执事会就把这个口罩，因为知道品质很好执事就决定把这个口罩分享给我们教会或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家人，在这个前线这个的护理人员让他们可以有这个口罩可以保护他们。那其他的我们就执事会就把这个还剩的呢就给我们教会这些65岁以上的弟兄姐妹因为年纪越大抵抗力比较弱，所以就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如果开始教会聚会，他们可以有这个保护可以来聚会这样那今天我们呢就想到这种口罩的分享真的有一句话，就分享的恩典就加倍的多 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章第十到第十四节这五节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其实是路加福音特有的，在四福音只有这里路加福音这里有记载。那当时就是在旷野的时候呢，群众去到这个旷野去看这个施洗约听他的信息，那许多人听了受感动就愿意来受洗。在那种情况下就有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那其实在第九节的前面第十节的前面第九节也这个约翰是一样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里中间那句话结好果子的树这句话就是什么，就是当时呢他们听了施洗约翰所说的然后他们愿意悔改，那施洗约翰就是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是真心的悔改，他们就必须有这个结出好果子来表明他们这棵树是已经是变成一个好树已经调整过来，也就是他们能够用行为来证明他们的心那个离弃罪恶的那个心能够这样调整过来。所以这些人呢受了感动他们心里就想要回应就想要回应来问这个施洗约翰，他们要表达他们能够有这个具体的行为来说我们确实是那个所谓好的树要结出好果子那这些人是谁呢？其实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很容易就几节而已，就三种人，一种人就是众人，第二种人就是税吏，还有第三种人就是兵丁他们都不约而同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问什么？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当做什么？第十节讲，第十二节讲，第十四节讲同样的都异口同声来问我们当做什么呢？也就是说众人被约翰警戒的这句话，说斧子已经放在这个树根要砍这个树，如果它是不结好果子要砍下来的话来表达他们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杂心他们有一个反应，所以这个实际的问题他们有期待有建议他们该怎么办避免这个斧子被砍下来把他们树这棵树给砍下来所以他们表现的这种真正的这个悔改这样子的心和态度，也就是呢第八节那里所讲的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意思结出果悔改心是看不见，但是果子行出来却看得见，表明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不是行好行为来得功德，基督徒的好行为是表明我们内心已经是在神面前悔改了，是不一样的我们上一次讲的它是180度从自己自我为是转向以神为重以神为是这样子的态度。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受洗的时候要表达我们悔改那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心里面受感动我们说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如果要受洗我要做什么这种常会有一些弟兄姐妹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一起来看约翰施洗约翰回答这些人你要做什么才对，他用很短的话就回答他们。我们盼望从这三个问话来学习对我们的真理我们怎么样去实践，我们都是已经悔改受洗的人，那我们是否有像约翰所说的来证明我们是这棵好树，因为我们也结出好果子。首先第一个我们所看的拥有的正当，第十节第十一节讲到众人来问就一般的人一般的人来问说我当做什么呢这里讲说有两件衣服，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这里讲说你有的已经拥有的你已经拥有的那你要怎么样反应这个字有一个关键字在这里，你有两件有那就分给，这里有一个字叫分给这个字metadidomi 这个字metadidomi 这个字它在希腊文的意思它其实陪着在旁边然后呢分享给他陪在旁边然后分是分给人家，英文写 give over share 那你把两件衣裳有一件给人，你有比较多的食物，你把它给肚子饿的人，就是一种分享，好，分享食物或分享衣裳，好，简单讲，他就用爱做出发点，爱其他的人，爱必有对象，所以是爱那没有的。那分享这个字哈，メタディドミ这个字呢，它就是有的应该分享给没有的，好，那分享呢，今天也就是我们教会哈，教会一个存在的很重要的功能之一哈。就像我们平常常在讲的说，我们有这个团契生活，或者是我们有联谊，好，我们无论是中午吃主日的这个爱宴哈，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小家聚会，包括现在我们虽然是疫情，但是我们也在网络，我们有小组的族群，我们小家的族群，哦，我们在聚集啊，在那里我们参加这种聚集，无论是在实体的是网络的，我们这种聚集就是一种的分享啊，在那里分享，大家一起分享圣经的信息，大家在分享别人信仰的经验，甚至分享信仰的见证啊，就好像保罗所讲的说，以喜乐的人同喜乐啊，那以哀哭的人也要同哭啊，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团契的分享。那这种分享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我们就知道基督的信仰呢，不是一种只图利自己的信仰，好，不是只有保佑自己的，基督的信仰是一种不是独享的，而是一种分享的，好，你学会分享信仰，这个信仰才是所谓的你有爱的这个生命可以分享出去。所以一个在主的面前悔改的人，他一切的举动都是用爱做基础，然后给别人，好，最关键是分给分享，就是一种爱人如己的这种表现。那你有两件，你就给人家一件，你有多的食物，你也看别人肚子饿，你也分享给他，这就是一种正当的拥有，好，能够做到与人分享，好，证明我们心已经悔改了。那领悟到这个基督徒正确的这个物质观，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只有一直自己储蓄储蓄储蓄，然后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自己的银行部越来越多个零哈，一直增加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除了自己必须要的之外，我们还学会给人家分享给人家哈，给那些缺少的或没有的。我记得有曾经好像跟各位分享过，台湾有一个牧师有一次受邀到一个初中哈，一个国中去演讲。那演讲以前那个老师呢就跟这个牧师就提一件事情给他致歉，为什么致歉呢？他说牧师现在要听你演讲的这一些学生呢，是属于后段班的学生。所谓后段班的学生呢，有的叫做牛头班，就是不读书，在学校就是那个为非作歹啊，让老师头痛啊，成绩很糟糕的，天天打打闹闹那一批孩子弄成一般的这样子，那个叫后段班的那个老师就说他们规矩会比较差齁，那这点请你见谅一下这样。那这个牧师听了以后呢了解，他开始就上台去跟这些孩子齁，最后单班的这个学生讲，然后就跟他们讲到这个牧师自己齁以前初中留级啊齁，然后就被父母亲揍啊，被打啊齁，然后负气离家出走的经历啊齁，讲到他怎么样子齁，一路数算他很多这个所谓的少年轻狂等等那些反正就是不是很好意思说的话这样子。那牧师讲了许多自己的糗事分享，哇，那些孩子听了笑得东倒西歪啊，真的很幽默嘛，然后也就互相萎缩，甚至鼓掌啊，哇，觉得很精彩啊。那包括有时候互相指来指去，好像说那牧师就想再讲你啊，他就在讲他这样，哇，这个场面非常的热络这样。最后牧师就跟他们讲所以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就是知道怎么样呢，将爱分享给那些生命有困境的人，让他们能够有求生存的机会。因此呢，这个牧师就鼓励他们可以分享爱，一点点的爱，尽自己能力给其他人，那让那些所谓的大人知道，我们虽然在学校我们不喜欢这个学校的教科书，但至少我们心中是有爱，这个爱是生命中最宝贵的一种珍产啊，一个遗产。那牧师讲就问他们说，你们有当中有没有人听过有这个饥饿三十啊， 哇，那这些小孩呢，结果有好几个人举手哦，有人甚至大喊说，我曾经参加过他们的活动这样子啊。那他就牧师就说啊，那你们齁，如果可以齁，自己如果有一点零用钱齁，你们能够把它交给班长齁，那转交到辅导室齁，让辅导室把你们的这些所谓的捐款能够拿到那个推动这个活动的这个单位去齁，十块钱你就可以让这个那些所谓的饥饿的儿童齁，让他们可以有至少多活7天的时间齁。这个牧师这样子的邀请的时候呢，讲他演讲结束了哈，那牧师就骑着脚踏车准备离开学校的校门。那这时候呢，那个辅导室的主任就哇追过来，就喊着说，牧师，他就说，牧师，那个前段班的学生也吵着要听哈，能不能你也再拜托你帮忙哈，你再讲刚才那个讲一次，他们听到那个后段班我说刚才那个讲也很好笑啊，什么什么这样子。所以牧师就跟辅导的主任就转头回去哈，同样的教室，然后现在换一批前段班的学生这样。同样的故事他也讲了，哇，那些孩子也笑得好开心这样。但是故事的结尾，牧师同样的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饥饿三十这个活动这样哈，竟然只有一两个学生举手啊。那于是呢，他照样的也像对后段班学生最后给他们邀请的哈，牧师也鼓励他们说捐零用钱啊，哈，能够帮助一些在死亡边缘的饥饿的这个难民的这个小孩。当牧师要离开学校的时候啊，在道门口，哦，突然有一个后段班的学生来挡他，哈，就挡他，那牧师吓一跳。然后呢，那个少年人就对牧师说，哦，牧师，我爸爸很有钱哦，那我回去偷1000块钱，那回来捐出来这样子。那牧师吓了一跳，对他说，哦，不要，最好你跟你爸爸讲清楚，是有意义的一个救济的活动这样。那个小孩说，哦，不要，我爸爸也有钱，但是他人很坏，我跟他讲也没用这样。牧师还是跟他说，最好不要，你还是跟你爸爸讲好，让他高兴捐就好。两个礼拜以后，辅导室的主任就打电话跟这个牧师道谢，说谢谢他说来，他说，牧师，我们觉得很奇怪，就是你演讲，那之后两个礼拜来，后端班的学生呢，他们捐出来的，他们一班，总共有三班，大概110人，110人捐出来7000多块钱，那个前段班的学生有6班，大概200多人，结果却仅捐了1200块钱。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件事啊，看了这一段话，让我们都想到，今天的特别华人，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教育他们，有一种让人忧心的情况，就是我们教他们在知识上，在个人的这个成功上或者是成就上，要他们怎么样子的去努力，可是却忽略了一个最人性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分享与爱的问题。就是在人性的里面那种温暖，最基本人性的基本温暖都没有。虽然他们是属于社会上或父母亲看起来成功的那一批孩子，可是他们在人性上，在那种分享上，在爱上面是相当相当冷漠。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奉献是有副作用。我们再提到奉献其实是有副作用的。为什么奉献是有副作用呢？我们都知道奉献是献给神，对不对？那人的本性，我们通常人的本性都是为自己，我们就赚钱啦，我们就是存钱啦，我们想到自己要多一点啦，基本上人性本来就是这样，个人至少门前雪这样子。但是你如果开始呢操练给那个看不见的上帝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就在质变，开始那个看不见上帝，可是你却愿意舍得给，舍得给的时候，就开始你的生命开那个性情就开始在质变。什么质变？你就学习给出去啊，就好像一开始给一点点，慢慢的你那个给能够给，你就越知道，原来给多你也没有比较少，甚至是还蒙祝福，慢慢就这样子的给，把自己拥有的学习给出去， 而且那个不是说你在买卖，说买这个东西，然后有一个以物易物，或者是银货两讫，不是，而是出去并没有回来，可是你也愿意这样子的给。好，当然我们知道并不是不回来，神用其他方式祝福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愿意回应神爱我们，拯救我们，把他爱子耶稣就为我们舍命，我们愿意学习来奉献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开始在质变，慢慢的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三年，这样的调整，我们开始从愿意奉献变成常常奉献，甚至更多奉献，到了愿意约定奉献，甚至最后到十一奉献、十二奉献，我们才听过说有十九奉献的企业家，有没有啊？感恩奉献，这样子操练操练，像这种分享分享，你的生命心情就改变，也变成一个生命真的是在神里面有悔改的人，不只是自私为自己，而是能够有而且分享给没有的人。那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爱心，这种爱心因为我们蒙神的爱，我们也懂得神怎么样子的爱，这种爱不是因为我得什么益处，是因为我愿意神这样爱，所以也愿意去爱另外一个肢体。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有些教会也在做救灾啊，这社会救助啊，社会工作等等，我们知道，那当然我们知道恐怕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容易做的。什么是比较难的呢？最难就是像施洗约翰所做的，要人悔改，你要分享耶稣基督，要人悔改，这是比较难的。而这个却是分享给别人最好的，也是叫他们能够认识那一位造他们的神，让他们知道人是需要耶稣，这种的分享，因为他们没有，他们没有神，他们没有从神的救恩，也没有从神来的真理，所以这样分享是最不容易的。那我们愿意分享耶稣给人，这就是一种最宝贵的分享，就是你结出最好的果子，也是你最重要的改变的地方。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首先需要这个他对众人的问题回应，你拥有的正当。第二项我们看到获取的公正，从十二节这里，这个所谓的有一些所谓的税吏要来受洗，那他们也来问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施洗约翰回答说，除了定例的数目不要多取。我们知道这个税吏这个身份，我们曾经讲过他是收税的这个管理，我们现在讲就是 IRS 的那些人，税捐处的人，或者是那个所谓的专门替政府向百姓来扣税的这些人，我们看到他们特别如果做生意看到他们都很不喜欢的，更何况当时犹太人他们那里讲到税吏的时候都是咬牙切齿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殖民，被殖民，像由罗马帝国来讲他们是被殖民，所以呢罗马帝国要向这个所谓的犹太地这个地方来收税的时候，是选一些所谓的他们自己犹太人来帮罗马政府向他们的百姓来收税缴上去的。所以这些人呢，有人称他们叫做犹监，就好像华人说的汉奸，也就是什么，你是自己百姓，可是要替我们的敌人来害自己百姓，这样子。那这些人就协助罗马政府来扣税，那他们在扣税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什么上下其手。怎么说呢？通常他们会用超收，比如说要缴一银钱给罗马帝国，可是他们收一银钱呢，不是，所以他们收两银钱，那一银钱中饱私囊，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些人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很讨厌的，很不喜欢的，欺压自己百姓的，犹太人是很讨厌这种人，甚至把他们看成叫做罪人。各位知道那个我们看到那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一到九节那里讲到那个撒该，有没有？那个撒该就是这种人。那当然这个撒该后来他悔改嘛，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施洗约翰指责人们的罪，就是在让他用行为来证明他的悔改，而这种悔改就是什么，要他们要不可以收取法定之外的那个税金，这样也就是不要贪心，不要把不该得的你愿去掠夺过来，这个就是 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我们的一句成语这样讲。那自己一样就问这些税吏嘛，就叫他们，就是主要就是告诉他们，你要绝对的诚实，绝对的诚实，那不可以讹诈人，不可以贪求。各位知道这个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十节提醒我们，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种现象，贪财不是不努力工作，不是，而是有还要再有，甚至放弃了本来应该要有的其他的生命的态度，或者是行为，或者是责任，把那些都丢掉。我们看到那个路加福音十二章那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各位熟悉这个比喻，就讲到那个有一个财主，这个财主田产丰富，那他就十七节说他自己心里想，自己心里想什么？我的出产，他想到我，然后第十八节我要，要把我的，然后他后来呢就想到自己有还要有，还不够容量，还要再把仓库再拆掉，再做一个更大的。那这个人一心就是想夺夺夺夺夺，夺到一个地步他不容不下，还要再弄仓库来夺。然后第十九节神跟他讲，神他说你又为了灵魂，你要为许多的这个财物这些东西，你要收很多这些东西，跟他讲他安安逸逸啊，很多啊，神跟他我今天就要你的灵魂，把自己生命刺透了，把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个在佛家的时候，这个业产业很多，这个业很多业，这个叫做业障，那自己好多这个情绪处理这个业障。当然基督教不是用这个所谓你去造桥铺路这种东西，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不是神要我们，神要我们是什么？神要我们是懂得，不是去掠夺，没有分寸，没有节制，没有一点的爱的这种夺取，而只想到自己。所以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这个财主他拥有，在神看是不正当的拥有，神就在这里告诉他，你所持有的财物不是你的，都是从神领受的，要记得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应该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来管理。有一部韩国的动画片，他们用耶稣曾经对这个众人说过的一段话做素材，这段话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那里说的，耶稣讲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注意这个是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不是背起耶稣的十字架，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二十四节，因为凡有的就要救自己的生命，没有的必丧掉他的生命。这里这段话讲得很简单，他就讲了用这个动画说呢，哇，这个在动画里面每一个人都担负他自己的十字架，背着在走他们的天路，这样那很卖力的向前走这样。然后其中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呢就很聪明，他一面背着，一面他觉得有什么办法让这个很沉重的十字架可以比较轻一点，他就偷偷的看到人家先走的时候，他就拿锯子把他这个十字架锯短一点，旁边比较长才把它锯短一点，这样他也是在背，可是呢他的十字架呢越来越短越来越小，这样哇，那种吹着口哨，人家满身大汗，他就吹着口哨在走，越背越轻松，这样这个小聪明。结果呢走到一个地方，来到一个地方，一个断崖呀，断崖，那个动画就到断崖，那到断崖的时候呢，要跨过去，人没办法，大家想到就把那十字架就摆上去，就刚好那边没有锯掉他的自己的十字架的人就可以都走过去，这样。结果呢这个小聪明，这个只为自己可以偷偷的用办法使自己轻省的这个人，哇，他的十字架一跨就掉下悬崖去了，因为他过不去，他以为自己，后来天上有声音，就主的声音告诉你怎么了， 就会赐给他一个新的十字架，主恩典够用，还是让他有悔改的机会可以走过去。那这个短短的这个东西，就让我们想到一个事情。各位知不知道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好，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谁呢？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十一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税吏叫做马太啊，就是利未人马太，他后来跟随了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啊。这个人呢，他好，你可以注意靠他耶稣呼召他，然后他就放下他那个所谓的税吏的工作，因为他可能呢在这个税吏的工作上他良心不安很久了啊。我们知道耶稣呼召他，对不对？那呼召他，他就立即回应，没有迟延啊，就跟随了耶稣。不但如此呢，他还半桌请客，他还半桌请客。他这里不是写吗？就和耶稣一起吃饭吗？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吃饭，甚至还一起坐席吗？他高兴到半桌吃饭，一起庆贺，这个信主好高兴就庆贺。各位知道税吏是很会 A 钱的，对不对？以当时很 A 钱，听懂吗？ A 钱这个台湾流行的，就是 会把不是他的也弄到他口袋，这样子意思。可是现在呢，他跟随了耶稣基督，他悔改，他信主了，他生命价值改变了，本来是很会 A 的，头脑中专门用在把利益弄到他身上的，可是现在呢，他竟然呢会邀请众人和他一起庆贺，他现在撇下一切请客吃饭，这样。所以弟兄姐妹，试问有多少人信主的时候那一天会请客的，或者说他受洗的是那一天呢，他会感恩奉献的，还是大家哇给他庆贺高兴照相，哇送礼物送好多一大袋，这样高高兴兴 就拿到这个受洗证就拜拜了。那个所谓的悔改，然后他价值观改变，他开始学习和人分享，然后不但如此，他还愿意把自己的摆上舍弃跟随耶稣。所以施洗约翰回应这个要来受洗的税吏的问题，说我们当做什么的时候，他在这里告诉他们，你的行为的果子应当要诚实，不是一直抓，你当多少你就应该得多少。那这番这个所谓的臭名远播的这些税吏，他们愿意确确实实来回应耶稣的话，他们就是需要行为公正诚实来表明他真心的悔改。最后第三个大点，我们看的权力的正直。这里说那个叫做有兵丁这些人来问他，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的回答是，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这里讲到说，这些人是可以为所欲为，要有就有的人，他的权力很大。为什么说权力很大呢？因为这些人按照当时的背景来讲，这些人应该，路加记载说这些人肯定不是犹太人，因为兵丁是什么？兵丁是只有罗马人或者是不是犹太人其他的族类才可以在犹太地这里当兵丁。怎么说呢？因为犹太人在我们看到那个记当时的这个历史考证那些所谓的犹太人是让罗马帝国很头痛的一个族群，他们很会作乱，他很会抗议，很会起来挑战那个罗马帝国的权力，因为他们只信耶和华神 哦，他们才不甩这个犹那个罗马帝国的罗马皇帝这样，所以经常起来作乱，所以呢肯定不会把武器交给罗马犹太人的，哦，所以这些人都是所谓的应该是外邦人。你要记得路加福音，他路加是一个外邦人，他在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他也表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救恩呢也给谁，给那个所谓的外邦的人，而不只是所谓的犹太人。在这个背景里面，不但如此，他们有相当大的权柄，这些所谓的犹太那个罗马兵呢，他们有相当大的权柄，这种权柄大到一个地步，那这里讲到他们是会以强暴待人，甚至他们也会讹诈人，这个讹诈不是欺骗，我们现在敲诈钱来，这个讹诈表示恶意告密，或者是说恶意诬告人，就是诬陷人，他可以说你是有罪就有罪，他法律是由他解释的，他可以左边解释右边又另外一种解释，他要治你死罪就死罪，他说你有罪就有罪的，可以任何由他的口说出来。所以法律，我们这些台湾以前有些弟兄姐妹知道，台湾也说这个法院是我们这个党开的，他的党说有罪就有罪，他们党说没有罪就没有罪，这样啊。那所以这个犹太的兵，他权力很大，很大，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扭曲事实，这样哈。百姓被统治，他只不没有任何可以智慧的余地，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哈。我们今天用今天的话，就根本就没有人权可言呐，没有人权可言。谈到这个人权哈。人权的问题在这个21世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之一啊，就是21世纪的人类对这个人权是非常非常的看重。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我相信这个21世纪我们都有感觉，甚至在我们身边都在发生。21世纪对这个人权的问题啊，胜过所谓的各种的政治、文化、社会，或者是包括经济等等这个课题。它这个大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最近在看的哈，它这个在一个特殊的一个议题，我们身边那个最近发生的那个 George Floyd 的这个案件，那个黑人被压死这个案件，我们就看见有这个哇，这个差一点美国都快要暴动起来，有那个黑人命贵哈，黑人命贵那个运动就起来，然后就哇到处烧哦，到处乱哈，甚至在这个西雅图还有一些地方围起来说这是他们自治区，这样你看这个人权问题已经在21世纪大到一个地步，连美国总统都头就发热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反过来，什么黑人命贵，所有的人都命贵，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所谓的Black Lives Matter 改成这个 All Lives Matter 这样吵来吵去，很多争议。所以你看到这个人权的这个重要的基础，一个重要的这个重要性它已经超越所谓的国家主义，甚至呢它重要到一个地步，就今天已经这个被这个所谓我们的在共同性，指全人类共同性，认为说这个人他这个内在的本质是重要，因为人是有威严的，人是有这个荣耀的，人是有这个尊贵的，那所以呢，全球性的一种看见，它胜过那个民族主义，胜过这个国族主义、国家主义，这些都算是狭隘的。真正的最大的议题是人权。为什么讲这个？我们看见当兵丁愿意悔改的时候，他就变成不只是活在罗马帝国，他变成活在神的国。那这样子呢，他就有一个正确了解自己的权力的定位是什么。他不只是做罗马帝国的兵丁，他如果悔改的话，他进入神国，他就要变成神的兵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当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就是你又要活在世界的国度啊，同时活在神国度，你要活在世界，你不能说我现在信耶稣，我得到神的国度，当我就跑到天堂去，我还是活在世上这个国度啊。那你就可以想到有一个问题产生冲突了，神的权柄还有世界的权柄，这两样东西到底要怎么办，怎么去面对，我们就应该如何去处理。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却不是神，然后我们在人的国度里面，我们却代表神。好，那怎么样去处置呢？我们在人的国度里面，基本上当然我们是顺服政权，人的政权，这是圣经讲的。好，那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一定要顺服神的权柄。好，那这样子呢，神的主权大于人的政权，而我们这个有基本人权的人，要面对这个所谓的神的主权还有人的政权产生冲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顺服呢？弟兄姐妹，其实圣经早就有很重要的真理启示我们，这就是那些伟大的圣徒已经 从古至今伟大的圣徒他们面对的问题，不是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才会遇到的。我们看见但以理书里面记载，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要那个犹太三个青年，你说这个圣经翻开，圣经翻开这个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章就在讲犹太的三个青年，他名字叫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要他们就是来到金像，这尼布甲尼撒王做的金像，要他们在那里跪拜。这个时候呢，就是神的权、人的权和政权的冲突汇集一时，他们有权力，然后又有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唯一的王的神耶和华神，现在政权又要他们去拜金像，对他们俩是一个好大的一个冲突。这个圣徒面对很难的一个问题，包括摩西，我们看见摩西他被差去对法老王讲说呢，你要让我的百姓出埃及，让他们到旷野去敬拜侍奉耶和华，那这个法老王一定不准他们出去嘛。那神就用这个灾祸瘟疫给法老王害埃及，那这个时候就是神权、人权、政权冲突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讲这些干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是教会常常忽略的一个问题，基督徒也很常不敢碰的。我们说，不要讲政治，不要讲政治，很多基督徒常常会这样子。其实我们知道，神的话，神在他的话里面是给我们其实有启发的。虽然神是看不见的，但是呢，我们看见人的政权或者是政治的权柄或者人的权柄是看得见的，但是我们却要把神的权柄放在最高的位置，要把神的权柄放在最先的地方。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神权是一切权柄的源头。当人尊重神权的时候，他才会去保障人权。所以你从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和来到一个美国这个有神论的国家，一个敬畏神的国家，你会看见最大的不同就是到底人权在这两个不同国度天差地别，如天与地之差。原因是哪一个地方尊重有神，哪一个地方尊重就认为没有神，后果就影响到人权之所被尊重。我们讲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权是人权和人的尊严之所以被承认、被看重、被肯定的原因。因为神造的人把他们看为最好的，所以神才会命令怎么样说呢？弥迦书六章八节，神怎么样告诉人世人说：世人呐，弥迦书六章八节，我们一起念：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要再一次的提醒，好行为虽然不是人得救的条件，可是它却是一个人得救的外在的证据。就好像以弗所书那里告诉人，人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出于人的行为这样。那人与人之间不能分阶级，人与人之间没有说你是哪一类哪一类，是红的黑的什么类，没有。人是公平相处，在神的面前公平相处， 慈爱相待，一起分享，这是我们外在的可以显出来的一个悔改性的见证，表明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直的心，就像耶稣告诉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呢一体的两面，另外一边就是爱人如己。神要我们是这样子的态度。总之呢，施洗约翰对众人的要求就是要求他们表里一致，表里一致。你如果信主，你悔改，你一定会变的，你的心要变，就变成从你的行为看出来你的改变。你用爱心来表明证明你的悔改。所以呢，圣经的教训就是注重信主以后你要怎么样，要做什么才对。那个不是功德，再一次讲，那是你的生命悔改的外在表现。这不是一种难的，因为里面变一定会做出来的。所以我们最后把一段经文，我看了我们再做结束。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请注意，他叫你们活过来，活过来就会动作，就会行动。以前的神不看重，他要看我们已经信主之后要怎么样。然后第四节就是，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然后第五节再一次提醒，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再次提，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让我们像一个活的神的儿女，而不是一个死的一个宗教信仰而已。好，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回应主。耶稣，我爱你。